请大家合掌，我们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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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各位法师好，大家各位居士大家好，辛苦。那阿弥陀佛，就可能大家也上了一天班累了，还要来这边听课，应该相当辛苦了，也很令人感佩。那今天住持和尚有跟我讲，说通常第一天是人最多的时候，或可能大家后来人会越来越少，大家课本领了就回去自己读了。不过没关系，其实宝积经讲记并不是那么难，但是它却又有重要性，因为它跟其他论点又有相关。那我采取的方式大概就是从导师的理解我们来读经。那因为导师他是从全面性看的嘛，那另外也许补充一些论来帮忙解经，当然会有一些不同差异的部分，大概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好，那在开始之前，我想也许做一个简单的小复习了，就是从佛陀说法开始，就是佛教的几个分歧说，先黑板上画一个表。从佛陀开始说法，他大概是在西元前433年说法，那说法期间是45年入灭。那当然这个西元前388这个年代大概是大家是有异说了，不过有几说年代是相当接近的。那导师根据北传的经论里面考证，大概是西元前388年。好，那这个时期我们通常是称为叫做根本佛教。那接下来的将近100年的时间，我们称为原始佛教。好，那西元前300年到西元前50年这250年间，接下来就是部派嘛，开始分裂。那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导师称为是初期大乘。200到500后期，一样是大乘。那之后500年之后到西元1200年，就是佛教在印度灭亡，这个就是秘密大乘。这是导师大概的一个，如果从入灭开始的话，五期说就是这五期，根本之外，从原始开始，五期说。那这两个又有三期说，这两个又是就是佛法时期，就是你如果读导师的书的话，他有时候会用一个佛法这个时期，大概就是指的这两个。那这当然是大乘，如果三期说的话，这是大乘时期，后面这个一样秘密大乘。那这个年代跟这个西元前300年，这两个之间，其实大概是这样，大概可以这样看。第一次结集是在佛灭后3个月嘛，佛灭后3个月第一次结集。那这个时候呢，原始时期，这时候其实也大概是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第二次结集。 详细的说是公元前278年啊。啊，当然这个结集第一次结集有一些缘由嘛，缘由就是大家是他要去知道，可能知道这个佛陀就将要入灭了，他就去想要去问讯佛陀。那后来在路上就有听到，就第一个他碰到一个外道，外道拿着花哦，他问说：“哎，你这我的世尊在哪里？”他说：“世尊入灭了。”那我拿到了花，是在那边拿到的哦，天人供养花啊，他拿到的。那另外他就继续路上走，又发现说，又看到有另外一些出家众啊，他出家众怎么说呢？他就听到出家众说。这佛陀在世的时候什么都管了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现在更正哈，就是补充一下了。就是说大家是他又看到一些出家众嘛，他就问出家众，哎，那就是佛陀入灭的消息，出家众告诉他佛陀入灭，他就很伤心嘛，大家是他很伤心。可是这个其他的这些佛弟子就跟他讲说，那有什么好伤心的，那我在世的时候都到处管我们，这个要管，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现在他入灭了，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这是第一次结集的缘由。那第二次结集呢，第二次结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了，就是我们通常称十事非法嘛。可是十事非法里面它的起因呢，起因是一个叫做耶色的西方比丘，他到东方去，去吠舍离。那可是他到拔旗这个地方呢，他看到，诶，怎么有出家众在乞讨金钱？那怎么乞讨呢？哦，乞讨金钱啊，那这个耶色就跟他们讲说，这是非法的，不续金银嘛，可是这个八旗地方的比丘，他们觉得，以前他们一段期间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对，那甚至就把这个耶色比丘，西方来的比丘，把他鞭除，把他鞭到鞭回去了哈。那耶色当然他觉得，他是一个持律的嘛，他就回去找了一些比丘，一些大长者，回到东方，然后跟这些东方的比丘来论，哎，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这十件事情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好，那后来的结果是论断是非法，实是非法嘛，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后来也有传说，这个东方系的比丘他不服这样的一个判决，另外再结集，这是第二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有一个有趣的做法了，就是说东方系的比丘他怎么乞讨金钱呢？他拿一个钵，然后钵里面装水，哦，钵里面装水，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你跟在家众要，譬如你需要木头，就找请在家众去处理。那你需要这个有人来帮忙整理，哦，就请在家众去找人来帮忙整理。那可是过了一段期间嘛，可能经济社会各个状况都有改变。那这些拔旗的比丘，东方系的比丘，他们就开始乞讨金钱。他们用拿一个钵，然后里面装一个水，然后就跟净人说：“我们需要什么，麻烦你，就是丢金钱给我们。”你看他拿一个钵装一个水，这如果照我的看法，这大概最早的洗钱是这样洗的了。钱一丢进去，然后这个钱就很像干净了嘛，像印度也有很多那个水净法啊，像尤其到那你到恒河去洗一洗，就干净了哈，用水来净，这是他们一个习惯啊，所以是东方系的比丘也有些创意啊，用这样来处理这个需要生活上的需要的一些问题。好，这是分歧了哈，当然从那一次第二次结集之后。这个整个分歧越来越大，各系他的看法、思想，包括戒律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 好，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一部宝济经它的出现是在这个时期。那初期大乘很明显的，像般若、法华、净土，还有华严啊、宝积啦、法华，出现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最大的特色就是从空变到不空嘛，齁。这是导师有强调的齁。那这边顺便提到一个关于这我们汉译经典齁。汉译经典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汉译经典大概是在我们汉译的齁，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大概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从西元67年开始齁。不很确定。那一直到第五世纪中叶，大概也是在如果是450年。这个时期汉译的经典，老实说汉译的经典大小圣的主要的经典在这个时期都已经翻译完成。那如果这边这个年代大概也就是鸠摩罗什年代，鸠摩罗什。所以这时候主要的大小圣的经典都完成。那玄奘是在大概是在第七世纪嘛，齁。第七世纪。那玄奘的话，他的出现把很多经典再译出的话，就等于补齐了。大概所有经典大概翻译就完备了。那玄奘之后就有这个密教的典籍开始译出。好，这是我们再做一个从历史上来看的这部分齁。好，接下来请各位看，就是从讲义第一页开始。那这一部分呢，是从导师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里面把它摘录出来齁。他对了一个宝积经会出现，他大概有些什么因缘，那他的主要的内容又是什么，他的特色又是什么，在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直接看第一页。那第一页一开始大宝积经是120卷、唐代菩提留支编译的、总共49会。那玄奘想翻译这一部经，因为他弟子有要求他，请他，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大部头的书嘛，就想希望玄奘能够翻译这一部经。但是玄奘跟他们讲说，跟弟子讲说，他的体力大概已经不行了，大概没办法。那翻译了一些就停译了。那宝积这个经典，它其实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丛书，是一个丛书。那有些例证齁，像无尽力经里面他说到这个宝顶经中的和合佛法品，宝顶经嘛，就是里面的一品叫和合佛法品，所以宝顶宝积通称了齁，是一样的。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丛书了。那另外一个证明是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这边一开始也是用宝积来灌在最前面，所以宝积这个名词被用到的话，也变成是一个重集了。那可是呢，它这个大宝积经它又有一点特殊，它跟其他的部头又不一样，它变成是主要的大圣经的一个集合。那里面有一部是最古老的最早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要讲的这一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译本齁，译本。那这最古的部分，古宝积经这一部分，它有六个译本。第一个是后汉时期叫佛 疑约摩尼宝经哈，疑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后面会讲一下哈，到底是疑约还是疑日哈？好，晋朝有摩诃衍宝严经，那另外称为大迦摄品，还有秦朝译的这个就是我们导师宝积经讲记，哦，依他来讲的哈，依他的文叫普明菩萨会，还有宋朝赵宋啊，叫做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那这四个是主要的。那有一位学者哈，叫1926年有一位学者叫 Hosten 哈，刚和泰，他是俄国人，那他对这个印度中亚的语文跟历史很有兴趣啊，他在那个时候也在大陆北京大学做研究了哈，做研究做访问，那跟梁启超也都结识，那后来梁启超他就透过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一本叫做六种的合刊，梵文藏文还有汉文的六种合刊，那它里面的梵文跟第四个赵宋的这个本子比较接近，好，另外第五个有这个曼陀罗仙哦，他们译出的叫做《大圣宝云经》，那《大圣宝云经》它也是一个经典的结合，就一个成书列的了。那这部经它也有把这个宝积品编进去，可是这个宝云经它在其他的译本都没有这一品，所以是断定是被插进去大圣宝云经的。还有宋朝另外一个迦摄境界经，那它只提到这个声闻的正道，是另外抽出的哈，也就是说它只抽出声闻正道来译出。好，接下来这本经呢，它受到大圣空中跟有中他们的尊重，那譬如龙树菩萨，那特别是瑜伽行者哈，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它有五会嘛，哦，大家也许有稍微了解的话，它有五会，有本地分，有色抉择分，色事分，色异门分，还有色事哈，最后一个事是事情的事，那它在色抉择分本地分总共有50卷嘛，那把本地分的一些要义他把它另外抽出来，另外抉择就变成色抉择分嘛，抉择从51卷到80卷，那在79卷跟80卷一切是利用的79跟80，他有提到这个菩萨藏的所有教授，那把它分成这个16种应当了知了，那这16种应当了知就是宝积经里面把它分成16段，那加以解释，所以可以看到瑜伽师地论他对这部经也是相当重视，甚至加以解释。那第二页这边另外有一部论叫做《大宝积经论》，是原位的菩提流支。前面说结集成这个《大宝积经》呢是菩提流支，可是它是唐代的哦。那这个翻译《大宝积经论》的，它是原位的，同样是菩提流支，但是不同年代哈，不同的两个人。那它有翻译4卷哈。从世亲菩萨造的这个大宝积经论他把它翻译4卷，所以可以说这部经在空有二中受到相当的尊重。好，接下来它的内容的说明，那这边第二页主要下面这边可以说导师把宝积经做一个段落的要说了， 那全经的主要部分，哦，是佛为大家设说的，所以普明菩萨会为什么会用普明菩萨会这个名字哈？其实导师也是觉得很不妥了，因为你看一开始包括声闻正道，包括菩萨正道跟声闻正道，它都是对大家设尊者说的。那普明菩萨会只在最后面，最后面的时候才出现。哦，所以用普明菩萨会其实不很恰当。而且后面那个普明菩萨跟佛的问答还有可能是后来加进来的。那可是因为大宝积经里面这49会里面，另外第23会又有称为大家设，也是以大家设为名的这一会，所以可能为了要跟他别开，所以就用普明菩萨会。好，接下来我们看内容部分，主要分菩萨正道跟声闻正道。菩萨正道我们一边看着讲义一边请翻到课本，你课本的目次这个地方，目次。好，我们先看一讲义这边一，菩萨变菩萨的形象。那菩萨的形象有正行，有正行胜利，有正行差别。好，我们看课本目次的第二页，第二页这边有一个正行差别，没有？物一，好，物一正行差别，物二正行胜利，物三正行成就。好，这三个部分就是讲义的第一个段落。好，这是菩萨的形象。那正行的话用这个八识，有八个形象的差别，那每一识用四法来分别，那但有正行也有邪行啊。那还有正行胜利是得大藏过摩誓摄三根福德庄严，那差别的话是32法。好，讲义的第二个变赞菩萨的功德共有19个譬喻，就是在目次第三页有没有丁二的地方赞菩萨功德。好，用19个譬喻，那来赞叹这样菩萨的功德，它主要的用意是能够生，让大众能够生这个净信。第三个习中观正道，习中观正道呢，这边从第四页丙二这边整个大项都是哈，丙二一直到第六页的丁二之前，第六页丁二是赞菩萨殊胜，这边都是中观正道啊。那主要讲义这边提到是我空的中道，法空的中道。啊，经文里面就有约运界缘起来说明。好，另外觉者空义哈，怕误解了，因为空义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的一个作用，一个反作用，就是不了解的人哈，理解错误的人，产生一个有一个反作用在。那这部经就来加以纠正，当然还有其他的经加以纠正，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中观正道里面，它这边主要是自起观习，就圣自起的时候，这个观，你这个分别的观就熄灭。那自生的话，自未生的话，结业灭，自生烦恼灭，惑灭的意思是一样。好，那菩萨的特胜呢，有八种譬喻了。这个菩萨的特胜，变菩萨的特胜，就在刚刚目次的第六页丁二这边赞菩萨殊胜。那这有八个譬喻了，那要明，主要是明胜过声闻辟支佛的菩萨功德。好，第五个明菩萨利济众生，这边有分两个部分。那这个呢在哪里？这个在目次的第七页，有没有做丙三做教化事业， 做教化事业丁一的话是毕竟制要，下一页第八页丁二的话是出世制，出世制要。毕竟制要的话还是一样，从不净慈悲三十七道品啊，对治众生的烦恼。出世呢，你看它是从这个缘起空，那反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它主要是要悟入无为圣性，所以毕竟制要的话，其实因为这边已经是菩萨的菩萨利济众生嘛，那毕竟制要的话是治一些众生的一些主要的病啊，这些烦恼重病。可是你要证入的话，证入这个无为性无为圣性的话，就是要出世制要。我记得有一次在看病的时候，那他就第一次看就第一次抓药嘛，可是他跟我讲说几天之后还要再去换药，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换嘛，他说你的身体状况，你不能一下子针对这个地方去处理，你要先把其他的部分先补起来，其他相关的一些气脏腑先补起来，补够了再针对你这个主要病的地方再去把它卸掉，把它处理掉，就有点像毕竟制药跟这个出世制药的一个关系了。那这两个药呢，它又有两个差别，一个是远方便跟近方便，就是比较远的比较远的方便，它就这个出世制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远的，毕竟制药是比较远的，出世制药是近的。那另外这两个药哪一个比较主要，哪一个是次要的呢？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比较不重要的？出世制药是比较主要的，那前方便远方便的话是比较次要的。好，那证入这个无为的圣性呢，是免除一切相，那后面有提到几个名相，平等啦，不二，远离极境，清净无我，无高下真谛，无尽常乐净，无我真净。你看这边我们就看最后一行，无尽常乐净，无我真净。在大部分的正常经典都是常乐我净，可是这边他还是强调无我，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是就是对于我常乐我净，还有常乐无我净，这个无我在这边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边有两个无我，我们看无尽常乐净无我真净，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什么无我呢？是求我的毕竟不可得了。那上面那一行呢，上面那一行中间后面那边远离极尽清净无我，这个我呢是指就是烦恼的根本着处了。这边在比较后面那边提到的时候会进一步分别。接下来是声闻正道，那从应行不应行，那应行的话是戒定慧嘛，第六个部分。第六个部分如果您看目次的话，是在目次第九页，第九页一开始乙二是兼说声闻道嘛，那物一的话是应行不应行，物二的话是善学不善学，第六个的话比丘应行不应行，就是物一的应行不应行，那行戒定慧远离八种过失。第七个是沙门的善学不善学了，那这边用四种沙门，四种沙门来说，那是只认可最后的实行沙门。好，第八个持戒的善境与不善境， 在目次的话是第十页的戊三。好，那这个善尽不善尽怎么来说呢？就是有着的，有执的，执着的，有取的，好，有所得的。虽然是世俗界，但是是不善不净的齁。那善持境界呢，是离我所见齁。所以持戒它也从大宝基金里面，它也从这个无为圣性来谈的哦。第九，五百增上慢比丘，哦，听了不能信解离去，这个在目次哈，目次的第十页最后一行丁一的部分哈，顿根退洗。那第九部分一直到丙三密说，这都是属于都包括哈。在流通恩之前都算。好，这是声闻正道。那后面的流通分的部分哦，是有差异的部分。那我们看内容差异的部分，请看讲义第三页。那也顺便翻到一样课本目次第十二页这部分哦。好，最早的译本，最早的译本是一日摩尼宝经，它的部分的话就是菩萨正道、声闻正道到这边为止。那可是普明菩萨会，它多了什么呢？佛为普明菩萨说四义，有四个不住相、大精进、为众生、即成佛道。好，就是有普明的问答的部分了哈。普明菩萨会有，可是呢？这一部分呢，在第三个圆圈圈哈，《摩诃迦摄宝严经》还有《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都没有问答，但是取而代之的，他没有问答，他有这个受持圣解的功德。好，所以后面的差异主要在于说，佛为普明菩萨说的有没有，或者受持圣解功德的部分的有没有？普明菩萨会是没有的。那宝严尽力的，摩诃眼宝严经，他有这个持圣解功德，但是他没有这个佛为普明菩萨说的这一段。那诵译的呢？诵译的他有两部分都有，有普明的问答，还有圣解功德，甚至他在经一段问答之后，都还有重诵。我们在读杂案经的时候，常常有这样哈。有长行说完了之后，那为了把这个长行的意思再重述一次，就会有重诵在经附在经的后面。那它也有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诵译本也有。所以导师这边认为说，这个普明问答跟持经功德有的有的没有，那最早的译本是没有了，所以它可能是副编的成分比较大。好，接下来谈一下小节的部分，就是对这一部经它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它主要叙述菩萨正道、声闻正道，那它的立场是从菩萨道的立场来说的。那里面用了很多的譬喻，有点像经师的特色，还有它的文体简要明白，又有条理，又有这个论书的这个风格，还有很重要，它是从实行的立场来说明这个事理。对于信仰就是说的比较少。好，小节的后面这一行，对于人间的修学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平时的宝典啊，可以说导师对这部经下了一个结论啊，是平时的宝典。那而且重实行，他菩萨正行一开始就是在讲这部分。好，接下来要谈的是不着空见的宝积经。为什么这部经要出现？你看从它的标题不着空见嘛，所以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有着空见的哦，有着空见的情形，所以宝积经才会针对这个部分加以评次。我们看里面的这段经文是最常常被引用最重要的经文，念一次。真实观它不以空令诸法空，它是因为法自性空。好，假设非无人故名曰空，不是没有人称为空，但空自空。好，接下来，当依于空莫依于人，当依于空莫依人，这两个依都是依于的意思，因为后面有一个依，意思不一样，就是说要根据了，根据空，不要根据人。那莫依于人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不要又产生一个我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嘛，又产生另外一个真我出来，不要又产生另外一个真我。那你依于法自性空。好，后面这一后半行，若以空便依于空，若以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好，若以得空便依于空，这个依呢，后面这个依是什么？老师下面有解释，是以着，执着的意思，以为得到空，然后又执着这个空，那这样的话是退堕，就是你从此你会远离佛法。好，下面这一句更是这部经的常常被引用的地方。如是迦摄，宁起我见，机若虚名，非以空见起增上慢。从传统佛教以来，一直要破斥的都是我见，对不对？可是他这边居然说，宁愿起我见，也不要起空见。显示说当时的有这个错误的空见，太严重了。好，所以则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切诸见依空得脱，你一切持有的见解，你依空的话可以脱，可以脱去这些见。所以为什么说空相应经它是一个对峙门嘛？它就是要对峙这个一切诸见。你如果另外起一个空见的话，起一个空的一个。执着这样空的一个见解的话，那这样就没办法除掉了。所以从这段经文来讲的话，就是它空见恐怕是比我见更可怕、更恶劣。好，那关于空啊、无相、无愿，无生无起无我，这个都是跟本性空是相通的。那它不是观察，不是破什么，成为空。那空了，真如了，法界了，实际了，这个也都常常是相同的名词，这些译名。它是不落勤见细论，是自证所净智所现证的，没有办法取着。好，依于空就是执着的意思。好，下面引到中观跟一切，都有根据上面的这段文来加以发挥。像中论的话，他就说空法，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好，就是以得空便依于空，那这样的话，诸佛所不化。那下面一个寄送就是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就好像不善于咒术了，那不善于做毒蛇。那一切师地论呢？一切师地论就最常引，就是宁起一类如我见，不如一类恶取空。好，请翻到第四页。所以也就是说恶取空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时代病了。那以前引这句话当然为了要成立他的依他起自性。 好，所以对于空的解说，中观跟一切哈，虽然说的不一样，但是对于空见的这一件事情，空见的取着都要平次。那接下来这一段第四页，接下来这一段哈，对于这个空的部分，导师在做一个简单的叙述了哈。就从《阿含经》开始，空无相无愿哦，三解脱门。好，这边《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空。可是呢，在原始般若，在般若法门里面哈，从原始般若开始，他其实重视的是不取不着这个离相哈，不取不着。那这样的不取不着的这个深入叫做无生法忍。好，这样。就是体悟不生不灭，本来即灭哈，涅槃，这是原始般若。下面的下品般若可能再另起一行比较好，另起一行另外一个圆圈圈哈，就从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这样，然后接下来到下面的文殊般若，从时间性这样来谈。好，原始般若的话倒是没有特别强调说法空啊哈，一切法空。那在下品般若的时候。就有了哦，下品般若空无相无愿嘛哈，还有无生无起，来表示涅槃。那这样的一个本性即灭，就是一切法本空。所以从也就是说从下品般若开始，这个空哦就开始发展起来了。那中品般若呢？中品般若。恐怕更是如此哦。我们来看哈，中品般若里面有五个版本，好，就是五个译本了哈，五个译本。那这个文呢，这个离文里面离色亦无色哈，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色跟空，第一个是不离嘛哈，第二个是即嘛。好，在这段文的话就是强调不离不即，那在净立本跟勤立本都是这样哦。净立本的话就是像反光般若了哈，光湛啊，那勤立本的话就是摩就是罗舍译的哈。那在唐译本的话就有一点增加了一些东西哦，唐译本是旋状的第二分跟第三分嘛，在中品般若的话是第二分第三分。那唐译本里面你看它多了什么，它最一开始哦，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好，色自性空不由空故，好，就多了这个不由空故的解说了。所以在中品般若时代他已经着重一切法空了，可是有一点比较特殊的了，他一切法空他说明居然是什么，你看一切法空的说明是什么，无因无果，无业无报，无系缚解脱，修正也无，凡夫阿罗汉凡夫了二圣菩萨如来都无，他用这样来说明一切法空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已经就是用这样的文句来描述一切法空。可是这样的描述对不对？这样的描述当然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从证悟的立场、无分别的立场、没有实在性的立场的话，这个当然是对的。可是你这个文句一把它文字化写出来，让后面的人要解读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你没有办法正确理解的话，你看下面会提到，尤其这种无业无报无因无果了哈，就会产生弊病了。当然，这时候这样的解说是 OK 的哦，在中品般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用一段这个大智度论哈，大智度论，我们不是常常讲说慧眼哈，智慧的眼睛。慧眼于一切都无所见吗？哦，在大智度里面就有提到慧眼。好，有提到说什么是慧眼， 这边就说到哈，痴慧非一非异了，愚痴跟智慧非一非异，你没有一跟异可说。好，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不异了，没有相异。那世间法即是出世间法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义不可得，义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证悟空性，从圣性的立场，从圣义谛的立场来看，这些义是不存在的，相异的部分，你没有二的，没有分别的可言。义不可得故，那诸观灭，这种观，你在证悟空性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你那个观，你那个跟分别相应的这个观，哦，观一切法空这个观。在证悟的时候，这个观也是灭去了哈。啊，而且灭一切语言呢哈，世间法的世间法相跟涅槃相不异。好，这样的智慧叫做慧眼啊，哦，智慧的眼睛。下面另外有提到，若菩萨见有为世间有漏，你如果见到有为世间有漏的话，那你是堕有见。你如果见到无为出世间，好，无漏的部分，那你是落入无见。那有无这两个都要舍去了哈，这样行于中道的话才是慧眼。就是这样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本身来讲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我们常常听到什么烦恼即菩提嘛，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性质。可是烦恼即菩提，在如果凡夫一听到的话，恐怕会觉得怪怪的。烦恼即菩提，那我现在是烦恼啊，那我就等于菩提，可能会这样乱引用。好，原始般若发展到这里，他对一切法空是开始就是大大的发展了，甚至他的说明是用这个无因无果等等来说明。文殊法门呢，在这一部分倒是跟他很接近哈。文殊法门他本着圣义法界，就是用空，而且他结破一切。除了破次声闻法，发菩提心啊，度众生啊，包括你修行的部分，得无生忍，一直到成佛转法轮，都一一难破。好，文殊法门他本着圣义的立场，所以他本着圣义谛的立场来看，来解说这一切，所以他都是破次的。那这样的说法所说的一切法空当然是如实的，是正确的。好，后面划线的这部分，可是你如果用世俗语言来表示的话，那听众的意解会有不同的意解，引起不正确的倾向，就是会被错解，甚至会被错用。好，这是一切法空的一个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我们是不是休息十分钟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从第四页下面这边开始。